上次苗冬青又骗刘波不成，还险些被擒，多亏他水性好，才化险为夷。回来后把事情的经过和众人说了，李九江第一个站出来说，
咱们赶紧跑吧，躲得越远越安全。
苗冬亮和苗冬辉虽然没说话，内心当中也同意李九江的意见，可苗冬青不肯。尽管见了刘波的老婆和女儿，但他却丝毫不觉得解气，因为他认为只有刘波本人才是自己真正的如妹仇人，不杀刘波绝不罢休。相反的，有时他倒会觉得有点对不起宁雅静和刘宁，觉得他们母女很无辜，尽管他并没有亲自奸淫他们。苗冬辉见苗冬青铁了心要为妹报仇，便又想出一个主意。他说，
刘波有一个非常铁的情妇陈梅，听说陈梅的丈夫现在在外边逃亡，家里只有她孤身一人，要是能把她制服，来个守株待兔，不愁抓不住刘波。
苗冬青有些不放心地说，
要是刘波不去陈梅那儿呢？
苗冬辉奸笑一声说，
怎么可能呢，现在刘波的老婆和孩子都没了，成了一个光杆司令，他又和陈梅正打得火热，老婆在时还要隔三差五的去找借口偷情呢，何况是现在。大哥你就放心吧，我保证不出一个星期，刘波肯定去陈梅家。
李九江不想再做了，想分些赃款走人，被苗冬辉骂了一顿，告诉他，
咱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，谁也单蹦不了。
李九江知道苗冬辉心狠手黑，六亲不认，低着头不敢再吱声了。此时的宁雅静母女已经没有了利用价值，对于杀人如麻的歹徒来说，这两个人当然不能留活口。当天晚上，在苗冬辉的一再怂恿之下，苗冬青也参与其中。其实苗冬青本来也不是什么正人君子，只是他讲义气，多了一份正义感，从小和妹子相依为命，使他看不得女人受欺负，但白天在北关大桥险些被刘波所擒，使他恼羞成怒，把一腔怨气都发泄到宁雅静和刘宁身上了。经过这几天的折磨，宁雅静、刘宁母女早已经屈服在歹徒们的淫威之下。苗冬辉让母女二人脱得光溜溜的，并排跪在客厅的地板上，他和苗冬青从后面插入，李九江和苗冬亮则从前面插进他们的嘴里，四个男人仿佛比赛一样疯狂地抽插，并不时交换着位置，射了就把鸡巴插进他们的嘴里，让他们用嘴裹，裹硬了再接着操逼。折腾到后半夜，四个男人终于安静下来，而母女二人则气息奄奄地躺在客厅的地板上。苗冬辉让苗冬亮和李九江把母女二人勒死，碎尸后装进麻袋，扔进浦水河。三天后，他们成功地绑架了陈梅，当天晚上在陈梅的家里把她给轮奸了。在男人的淫威之下，陈梅不敢有丝毫抵抗，一五一十地把她和刘波的关系以及交往的情况都说了。苗冬青想让陈梅打电话把刘波骗来，但被苗冬辉给拦住了。他说刘波老奸巨猾，那样做容易引起他的怀疑，不如在这里守株待兔的好。几个人住在陈梅的家里，昼夜轮流看守着她，结果一个星期过去了，还是没有刘波的任何消息， 苗东青都已经泄气了，但苗东辉还执意要再等几天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刘波真的就来了。刘波本想凭着自己的口舌和经验同歹徒们谈判，但人家根本不给他说话的机会，嘴被臭袜子堵着，手足也都被铐住。苗东辉从刘波身上搜出四张银行卡，把他嘴里的臭袜子取出来，问他密码。刘波还想说点别的，刚一开口，立刻招来一顿毒打，只得乖乖地说出了密码。说完后，苗东辉又用袜子把他的嘴给堵上了。苗东青过来要动手，被苗东辉拦住，悄声说：
哥，我们先把钱取出来，再干他不迟。否则，万一密码是假的，我们可就没处问去了。
苗东青一听，确实是这么回事，就让李九江看着刘波和陈梅，他们兄弟三人拿着银行卡出去找取款机取钱。刘波见房间里只剩下李九江一人，知道这是自己最后的机会，他冲着李九江抬起双手，嘴里发出呜呜的声音。李九江见他腕上戴了一块手表，虽然不识货，也能感到应该价值不菲。李九江本就贪财，安有不取之理？而且看意思，刘波是主动想把这东西给自己。他二话没说，撸下刘波腕上的手表，揣进自己的怀里。一边的陈梅似乎看出刘波的意图，他知道自己的命运和刘波已经连在了一起，于是可怜巴巴地哀求道：
大哥，你就把嘴里的东西给他取出来吗？让他喘口气，他都快被憋死了。
李九江第一眼看到陈梅时，就被她的美色所迷，只是他一直惧怕苗东辉，不敢与其争抢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苗东辉干完之后，自己才敢上前吃口残汤剩饭，心中却是极不平衡。想想刘波那个漂亮的小闺女刘宁，也是被苗东辉先给开的包，宁雅静更是让苗东辉干的第一炮，李九江的心里就更加不是滋味。只是人家三兄弟一笔写不出两个苗字来，而自己也只好忍气吞声了。此时苗氏三兄弟不在，又有美人柔声细语地出言相求，李九江见刘波的脸涨得通红，的确是难受之极的样子，便过去把他嘴里的袜子取了出来，心里想到，
反正他也跑不了，若是敢叫喊，再给他堵上不迟。
刘波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说：
兄弟，我看你不像坏人，怎么和他们一起干这种事儿呢？
刘波又说：
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就算你们把我整死了，你们就能逍遥法外吗？你们的日子就能过得安稳吗？万一哪一天东窗事发，你们都得吃枪子儿。
李九江本来就有些胆怯，听刘波这么一说，脸立时变了颜色。刘波又说：
你家里没有老婆孩子吗？就算你自己不怕，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，老婆孩子怎么办啊？
这句话更是击中了李九江的软肋，他忍不住颤声说道：
开弓没有回头箭，都已经走到这步了，想收手也来不及了。怎么来不及呢？
刘波见有门，赶紧说：
如果你能放我走，我保你平安无事。我是公安局长，就是你杀了人都可以不偿命的。
其实
刘波此时还不知道李九江杀没杀过人，只是情急之下必须得捡有劲地说，至于自己有没有那个能力，那就是另一回事了。刘波的这句话却无异于给李九江吃了个定心丸，他也没动脑子想想，就凭他参与爆炸抢银行这一件事，一个小小的分局局长就能保他不死。但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，有极度善良的，就有极度狠毒的，有极度勇敢的，就有极度懦弱的，有极度聪明的，就有极度愚蠢的。何该刘波不死？这李九江就是属于那万里难挑一的极度愚蠢型。听刘波这么一说，他连忙问，
刘局长，你说话可要算数，真能保我不死？
刘波知道机不可失，对灯发誓道，
如果我刘波不能保你平安无事，让我千刀万剐，死无葬身之地，我不但可以保你平安，还能给你安排个好工作，让你衣食无忧，生活幸福，飞黄腾达。
刘波现在是逮着什么就说什么了。李九江听得心动，看了眼旁边的陈梅，陈梅也是万分精明的人，冲着李九江嫣然一笑道，大哥，我早就看出你是个好人，是个有正义感的英雄好汉。这个如此低级的马屁却把李九江拍得晕头转向，舒服之极，一时之间哪还来得及想别的，过来打开了刘波和陈梅的手铐脚铐。刘波刚才吃了不少苦头，此时浑身上下没有不疼的地方，他知道此地不能久留，对李九江说，
你赶紧回家躲几天吧，我可以放过你，但那几个人是不能放过的。
李九江千恩万谢地走了。半个小时之后，苗氏三兄弟兴冲冲地取钱归来，走到小区门口的时候，苗东辉发现烟没了，说去超市买包香烟，让苗东青和苗东亮先上去。正因为苗东辉去超市买烟，才侥幸得以逃脱。当他从超市出来准备上楼时，感觉周围形势不对，他做贼心虚，赶紧打辆出租车，趁着夜色逃之夭夭。日后苗东辉更名易姓，并结识了一位大靠山，从此逐渐成为称霸一方的黑社会老大，掀起了长达十年之久的血雨腥风。原来苗东青和苗东亮一点防备也没有的刚上一楼，就钻进了警方布下的天罗地网。其实这也怪不得他们，只要不是神仙，谁能料想得到短短的半个小时之内竟然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。刘波一方面派人去抓李九江，另一方面派人搜捕漏网的苗东辉。李九江刚到家，屁股还没坐热乎呢，就被扭上警车，而苗东辉却是踪迹全无。时候已深夜，尽管刘波浑身是伤，疼痛之极，但他担心妻女的下落，又急于报刚才挨打受辱之仇，所以决定要夜审罪犯。苗东青、苗东亮、李九江分别被关在不同的房间。一想到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到如此惨重的殴打，刘波恨得牙根都痒痒。他先来到关押苗东青的屋子，他最恨的就是苗东青，因为刚才搏斗被腐蚀，苗东青下手最狠。进屋后二话不说，劈头盖脸的一顿毒打，苗东青双手高举， 被吊在梁上，一点也反抗不了，顺势被打得口鼻窜血，牙齿脱落了好几颗。尽管如此，他硬是一声未哼，仿佛挨打的人不是他一样。猛打了一阵，刘波累得气喘吁吁，再一点动静都没有，还以为苗冬青被自己打死了，心下一阵紧张。毕竟真要是打死了人，自己也无法向上级交代。可当他定睛细看苗冬青时，不由得心生寒意。只见满脸是血的苗冬青正恶狠狠地瞪着自己。刘波暗暗吸了口凉气，从警这么多年，他见过横的，他知道 99.9% 的人都怕疼怕死，但也真有那么一少部分人不怕。显然面前这个人就是不怕的那种。刘波实在是打累了，想到还有两个人要修理，便用电棍又捅了苗冬青几下，然后悻悻地出了屋子。苗冬亮的耐力显然比苗冬青差远了，一开始还忍着不出声，可没坚持多久就开始哭爹喊娘的哀嚎了。但无论刘波问他什么，他都闭口不言。刘波见他不肯说，也不多问，因为他心里早已有了主意，突破口就是那个李九江。不久前这个男人还在摇尾乞怜地求自己放过他，许诺自己那么多好处，可眨眼间自己却成了人家的阶下之囚。李九江是真的后悔了，可惜的是这世上没有后悔药可买。刘波让李九江跪在自己的面前开始审问，回答时稍有迟缓，皮鞋头子就是一顿没头没脸的狠踢。李九江哪里受得了这个，一五一十地把如何绑架杀害应雅静和刘宁母女的前前后后都说了，并按了旨意。刘波察言观色，知道他还有隐情，又是一番行动上的说服教育，李九江扛受不住，便把如何抢劫银行的事也都招了。刘波刚刚还沉浸在亡妻丧女的悲痛中，此时却是一阵窃喜，想不到歪打正着，这个震惊全国的惊天大劫案居然让我刘波给破了。712特大抢劫银行案在案发102天之后终于全线告破，除苗东辉一人在逃之外，其余三名罪犯悉数落网。当然那个杀害女出租车司机方燕的案子，还有那几起抢劫杀人案也都就此告破。苗东青、苗东亮、李九江很快便被执行了死刑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段震惊全国的惊天大案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记忆。直到十几年后，苗东辉黑势力团伙被警方一网打尽，并确认他就是当年712爆炸抢劫银行案在逃的主犯时，媒体才又重新还原了那段历史，让许多后来者了解到那段令人毛骨悚然的陈年往事。刘波被授予打黑英雄的光荣称号，并被提升为市公安局的副局长。李昌友局长作为主要领导人更是功不可没，记了二等功，还有些其他的奖励不再细说。李昌友在 H 市当了3年零2个半月的局长后，因其工作业绩突出，被调到南方某重要城市当公安局长兼副市长。据说李局长走时，老百姓夹道欢送，场面相当壮观。李长友走了，李孝光来了。对于自己的调动， 李孝光是志在必得。H 市比他所管辖的 W 市大了整整一倍。H 市的繁华和美女如云一直令李孝光心驰神往。还有就是这里曾经出了一位让李孝光万分敬仰的偶像陈三爷。去 H 市赴任的前一天晚上，李孝光向情妇辛方平辞行。此时的辛方平已经成为市附属医院的院长。半年前，辛方平与丈夫离了婚。本来她的丈夫李清源见妻子一步登天，今非昔比，是不情愿离婚的。但他一个小小的铁路工人，哪里是李局长的对手？有时晚上辛方平都钻进了被窝，李局长一个电话就给叫走了。李清源实在无法忍受，有一次大吵大闹的，说什么也不让辛方平出去。他对辛方平说，
不管你当多大的官，我毕竟还是你的老公，你就得听我的。
可万没想到，半个小时之后，李局长居然带着两名亲随杀到他家里来了。当天晚上，李局长的两名亲随和李清源睡在一个房间，而辛方平则和李局长睡在一起。李局长和辛方平干事儿时门都不关严，女人咿咿呀呀的叫床声让李清源听得清清楚楚。他想过去和李局长拼命，可身边的两个人虎视眈眈地盯着他，告诉他敢乱动一下卸了他的腿。李清源没敢动，他不傻，知道人家不是吓唬他。第二天早上，李清源含着眼泪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。据说李局长还算不错，给了李清源一笔钱，算是占了他老婆和女儿的补偿。最近这段时间，身居高位的辛方平从来不按时到医院上班，而是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到了美容健身上。事实告诉他，女人的美貌要比努力工作重要得多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40多岁的他看上去至少要年轻10岁，再加上时髦的打扮，走在街上回头率丝毫不输于那些年轻美貌的小姑娘。每当李局长狼一样的目光贪婪地盯着他时，辛方平就会产生一种成就感。今天晚上也是一样，当李局长看到身穿单薄粉色睡衣的辛方平时，眼中立刻发出兴奋的光芒。他坐在床边揽过辛方平，让他坐在自己的腿上，一只手伸进睡衣里，握住柔软的乳房亲了个嘴，在辛方平的耳边轻声说，
宝贝儿，我要走了，想我吧。
辛方平发出一声娇吟，厉声说道，咋不想呢？你没走时，人家都天天想你呢。说着帮李局长脱了上衣，伸出柔软的舌头在李局长胸前温柔的舔舐。李局长舒服的呻吟道，
宝贝儿，你越来越懂事儿了。
手顺着辛方平的后腰向下，一下子插进他的睡裤里面，在他软乎乎的大屁股上摸揉着。